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三一真神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来了更多人了，感谢主啊！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真是要充满着信心，充满着盼望，拥抱神赐福的循环，阿们。神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所以昨天晚上没来的请举手，昨晚上没来了，好，请放下，我们再稍微补课一下，为着你们昨晚没来，我们补课，因为太重要了。5776年的主题是开锁和超越，每一年神都会给我们一个主题，透过他的话语把我们带向他的正确的方向感，所以每一年神都会在透过他的仆人众先知四下启示，把他的话语传递到全世界。那在华人界格外的重要，因为整个圣灵的工作都落在华人身上，焦点在华人，中国人要完成人类史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趟旅程，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蒙神拣选不是偶然的，因为你的生命要和神一起进到永恒，阿们。那今年的主题是开锁和超越。如果你还记得去年5775年神给我们一把永恒喜乐的钥匙，那这把永恒喜乐的钥匙神为我们预备在未来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的环境里头，我们能够超越大灾难。而这在去年神给了我们这把钥匙，到了今年神更要帮助 更要给我们这个特权，就是开启天上的各样的奥秘。神若不向我们启示，向众仆人先知启示，我们就一无所知或是一无所行。所以啊，神今年开始把我们带到 宝座前，也就是说神今年要把我们与天连结，我们不是单单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要天地连线，为神的国度征战得胜，阿们。现在我们要天地连线的，所以我们要超越，超越这世代这末世，也超越这黑暗黑暗的大地。重要的是我们要执行任务，这是5776年，今年叫做 Ayin Wow， 去年是 Ayin He， 这眼睛睁开啊，这 Ayin 就是两只眼睛睁开，看神要我们看的天上的各样的奥秘和属灵的事。那今年这个喜年叫 Ayin Wow， 我们一起来说一次 Ayin Wow。 好，眼睛睁开，喜年2015年9月13号，去年9月13号到今年的10月3号是喜年。喜年是50年，每50年再遇一次。而今年呢是很特别的，是因为去年的安息年延续到今年，所以连着两年，也就是说在去年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预备了我们每一位末世儿女，紧紧追求他的渴慕他的末世儿女呢，都能够在最后人生的旅程与神同工，与神同工，完成人类史最重要的这一项任务，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好，那我们一起来为5776年你如何拥抱喜年来做，为自己来献上我们最虔诚敬畏的祷告。在进入这个祷告之前呢，我还是一样再一次用爱心来和各位提醒，彼此勉励啊，我们啊现在不要拍照，不要录音，不要录影。谢谢你们合作，教会已经有帮我们录音了，以后我们啊回到小组都有机会再反复的温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晚上非常重要是5776年的主题的信息，求神怜悯，求神在今天晚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动最奇妙的善功，好让我们面对未来，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是一个关键的年，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的那一年到今年是3500年， 就第七十个五十年，每五十年再遇一次这么大的，好像是特赦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啊。所以昨天晚上没有来，可能你们不知道，在今年是人类历史来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禧年，因为耶稣就要来了。我们看到观看整个世界的景况。环境告诉我们，这是末后的世代，是末世的末日。所以我们 好不好来预备，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闭上我们的眼睛，献上我们诚心的祷愿，愿今年还剩余的岁月，十月三号以前，我们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得着，并且完完全全的拥抱神丰富的应许。我们闭上眼睛，然后把你的期待用你的手举到宝座前，好吗？你期待在十月三号以前不但得着神所应许的，你也期待你的心愿得以满足吗？你期待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满溢出来吗？如果你期待，请你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然后你一定有在你的心中，你有特别在神面前有特别期待。也许你期待你今年能够顺利亨通，或是你期待今年财源滚滚而来，或是你期待种种的波折灾难能够远离你，或是求神就把你脱离死因的幽谷、流泪谷、患难谷。我是你有一个期待，你能够重整你的婚姻，重建你的家园，是不是你期待你一直多年来一直没办法办妥的移民手续能够在今年完全的成就？或是你所欠的你的债啊，或是你的mortgage 能够在今年完全的偿清？因为今年神要偿清我们所有的债务。现在献上你的祷告，勇敢地说，勇敢地说，大大的张口，你要期待神为你做什么事，请你现在大大的张口，因为这是特赦的日子，大赦的日子，是个季节，是一个难得一遇的季节，五十年遇一次的季节，大大的对神说话，开始，现在开始说，主耶稣，开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身为你的儿女，何等的蒙福，何等的蒙恩宠。当世人眼看着世界这么动荡不安，变化莫测，世人不知道结局将如何，但我们属神儿女，我们全然知道，你已经把这一幅美丽的蓝图展现在我们眼前，在圣经里。我们知道人类的结局就是一场荣耀的婚礼，你主耶稣，你将来迎娶你的心腹，凡预备好的，就如同聪明的童女就被邀请入席。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年喜年这么宝贵的时刻，人生难得一遇的机会，主啊，帮助我们热切地来拥抱你所应许的祝福，帮助我们带着信心不断地向你支取，我们可以大大的张口，你必应允我们的开口，你应允我们的祈求，因为你今年喜年是一个满足的一年，是一个完全丰盛的一年，把我们带入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恩典，完全的自由，并且要为我们偿清所有的债务。神，谢谢你，亲爱的父神，三一真神，谢谢你，你说你是我们永远的产业，你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必不至于缺乏。你是我们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靠着你必然永远得胜，并且得胜在你的丰盛里头。谢谢主耶稣，把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他们的心愿全部堆积到宝座前。主，你全知道，父神啊，你全看见，你最了解你儿女的需要，你也最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主，我求你，我们的良人，我们恳求你，今年把我们带入更深的地步，更深的在你的里面 ，deeper in Christ， in Jesus Christ. 让我们今年就更深地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今年也被你提升，得到更高更高的喜乐，我们今年也得到更高更高的权柄，管理权，管理这属灵的事物。主耶稣，我的良人，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预备好要进入这个新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从我们生命的底部最深处把我们掏空，把我们倒空，好让你的新酒和油全然的灌满在我们生命里，满溢出来，成为末世的祝福，成为你施恩福的管道。愿你今天接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愿，求你接受，求你成就，成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主，谢谢主耶稣。凡是举手在你面前的，你就让我们饱饱足足的，随愿饱足的经历你又真又活的神，信实的神，垂听祷告的主。谢谢主。愿啊，我们在你面前从最深处的有声无声的祷愿，成就一切我们所阿们的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给我们神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你祷告的够不够啊？如果你祷告漏掉了，还有一些回到家里想到，立刻就再把你的祷愿提到宝座前，因为今年是大赦特赦的日子，你可以大大的张口，阿们，不用担心神会不会说我太三心，我这么贪心，不会的，因为神会按照最合适你需要的赐给你，神不会让你有求必应，但是呢，他会把最好的、最合乎你需要的赏赐下来。阿们。今年神要我们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就是与天连结得胜的境界。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跌跌撞撞的、起起伏伏的，老是一下子起来又软弱，软弱了又站起来以后又再软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算你跌倒七次，神也要把你掀起来，阿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得到很宝贵的神的提醒，得到神宝贵的祝福，刚才我们的刘牧师提到这个如鹰展翅上腾，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年的指标，成为我们的意向。我们就是要重新得力，我们就要飞得更高，看得更远，让我们生命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中荣耀的命定，阿们。这个就是今天你坐在这里最宝贵的时刻，神要把你提升了，神要把你提升了，你不再是过去的你，因为你是属天的儿女，你是君王、祭司和先知，阿们。神在预备你，神在预备你成就这永恒的大任，所以你不是普通的泛泛之辈的。对你，请你对你左邻右舍说，你的生命是很不平凡的。好，怎么样不平凡呢？什么样不平凡？请你站立起来，对七个人说：因为神要使用你成就天国的大任。对七个人说：阿们。请坐。好，请你现在右手借给我，放在你的心上，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小看自己。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率领我得胜，我是神的儿女，我的神是永远得胜的，所以我也能够靠着神永远得胜。阿们。哇，对你自己宣告是非常宝贵 的权柄，所以要常常使用你的话语。待会儿你就知道，你看看神，我们都知道约书亚记就是圣经里面一卷非常宝贵的 交战手册。如果你期待在属灵征战得胜呢，可以多多的查考约书亚记。当然圣经的每一处都是率领我们得胜，但是这一处呢是特别有策略。那我们来看，今天下午我们明白了，如果你期待成功，那我们必须勇敢的面对我们的失败。那我们如何继续持守这个成功呢？那我们就是要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这个交战手册，就在今天晚上来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一节，神说，这是神的保证，神的保证对所有普天下的儿女说，他在我们前头行，我们只要紧紧跟随他，对准他，我们必不失败，我们必永远得胜。阿们。啊，你来看神说的这句话多么有力量，大声来读，请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好，请问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神在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其实你再仔细思想一下，你会发觉这句话是对普天下神的儿女说的，他是普天下的主，当然他就是对普天下的儿女说的。他说他必在我们前头行，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以色列百姓终于结束了旷野的日子，他们来到了对岸，来到进去得地为业的对岸，约旦河的对岸，他们正要过去，神就再三的嘱咐，千叮万嘱说，你们要过去了，但是因为你们在旷野耽误了40年，要得地为那一块产业，要赐给你们的那一片产业已经给外邦外族侵占了，那你们要去付代价了，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主呢，神对他们还安慰，不用担心，看啊，就叫你们注意，叫他们注意，你们注意吧，不是叫你们去单打独斗，是我在前头，我在前头为你们披荆斩棘，为你们铺平道路，但是你们要付代价，做什么？把这些外邦外族的赶出去，也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不配得的这一群外族赶出，离开这一个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为什么需要赶出？因为在民数记早早神在他们在旷野之前，神就跟他们讲了，那一年 到那一天，如果你们不把他们赶出去，你留他们居住在这块地，他们就要成为你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扰害你们。这是民数记22章第55节。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期待一直靠着主得胜，一路与主得胜的同行，那我们必须赶出我们生命中的迦南七族，必须赶出生命中的迦南七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就是在面对着仇敌，面对着生命中的迦南七族，跟我们是很切身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百姓，神怎么带领他们夸胜，神给他们什么策略。今年5776年，神也给我们策略，那我们如何来胜过生命中的所有的拦阻，而使我们能够得胜。无论你要不要面对这个属灵征战，我们一生下来，仇敌就想方设法要来抢夺我们的位分，抢夺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有人一句话说，世事如同棋局，人生如同战场。是的，人生就像战场，无论你要不要打，你出生还没出生，在母腹当中就已经面临了属灵征战，仇敌呢就是不放过你，因为我们一旦站立起来呢，我们可以摇撼撒旦的国度，我们拥有属天的权柄，我们拥有属天的能力，何况我们拥有我们的天父，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呢，仇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但 神告诉我们，保证，保证率领我们得胜。阿们。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得胜。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一章第六节，请。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好，这个是以色列百姓打仗，从进将要跨约旦河进迦南，进他的神要去得地为业的那一刻，到现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他们是经历了好多次的战争，到了最后，最后他们所面临的仇敌超过他们的想象，因为仇敌呢四围环绕，而且集结了所有在那地的所有的外邦外族。我们来看，请打开圣经十一章。为什么神说你们不要怕，你不要惧怕他们，不要因他们惧怕？为什么？因为最后一战，这是最后，终于一路打打打打到最后，最后这一战呢，他们所面临的仇敌是全部联合起来。圣经说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还有许多的马匹车辆啊。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啊，约书亚记十一章第一节，我没有打字出来，有没有圣经呢？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来，有没有？还是要上面的帮我们找？我们变得很习惯了，很习惯不带圣经，就看上面的。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他们所面临的仇敌有多么的多，所以神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来，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好，听见什么事？听见耶和华的军队一路得胜，一路打打打打到最后了啊！所以这个外邦的那个王啊，夏所王就侵占，侵占神的儿女的产业，当然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他听见了，哇，以色列百姓这么强，这么厉害，他就开始来，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啊，来，大家来念，亚萨王与北方三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哇，最后这一仗他们面临是苦战，这么多仇敌联合起来，而且他们的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这是一场殊死战，当然以色列百姓会害怕。神首先说你不要怕。在圣经里面，你们有没有算过整本圣经神说你不要惧怕， Don't be afraid， 这一句话一共讲了多少次你知道吗？365次。神天天告诉他的儿女，告诉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神是爱，爱在我们里面完全，我们就不惧怕。如果你缺少了神的爱，缺乏了神的爱，你就容易惧怕。在你心中神有多大，仇敌就有多小。阿们。对，所以呢，神在圣经里面说你不要惧怕，365天告诉你不要惧怕，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爱既完全，惧怕就出去。你知道为什么神再三的再三的叮嘱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一旦有惧怕，我们就会有病。惧怕是一个破口，是一个疾病入侵的破口，是最大的破口。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在惧怕里头，他会有很多的疾病在他身上。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从头到脚很多的病，二话不说先破除惧怕，先捆绑惧怕的引垒壮士。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习怎么样完全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倚靠神。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得胜，你就对准他，你就好好跟着他，你就不会失败，你就不会有愁苦，不会有烦恼，因为神把你包办了你的一生。我们跌跌撞撞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失败过，我们 也软弱过，甚至我们有好几次都要背逆神，背叛神，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爱从来不离不弃。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入禧年的这个关键的时刻，一定要好好处理我们生命中到底还有什么破口，以至于神的大能大爱无法成就在我身上。神的心意带领我们跨胜，那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心意？用我们的行动表明对神的委身。 像约书亚，他就立刻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的水边突然向前攻打。因为有神的应许，所以呢，约书亚他就坦然无惧的，二话不说，不用怀疑，哇，仇敌这么多，我们能够得胜吗？不用怀疑，神说一句就算数，阿们，神的话一句就算数。所以呢，他立刻行动，用行动来表明对神的委身。一样的，我们如何用行动来表明对神的委身呢？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像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失败过，早上我分享了失败过，后来就再与神立约，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所以他们曾经在旷野立约过，现在失败了，再一次立约啊，一样的，我们也曾经失败过，软弱过，我们曾经悖逆，我们曾经蒙昧无知过，但是这个神都不会计较，神要我们重新在他面前与他订立更坚定的约，也就是说我坚定依靠神，我下定决心跟随神跟到底，阿们。如果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就好像生命没有根基，路加福音这样形容。来，请，可是那听了我的话而不去实行的，是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没有打根基的土地上，河水一冲，房子立刻倒塌，造成了极严重的损害。一有什么灾变，一有什么情况发生，我们就站立不住，因为我们的根基不稳。但是当我们里面拥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智慧的源头。神的话就使我们能够昂首高过仇敌，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生命更加的茁壮，更加的活泼兴盛，阿们。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不断的建造神话语的根基在我们里头，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倒塌，就不会一有什么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就站立不住。答应我，在这个最后的人生的旅程，最后的阶段，你可不要失去了，不要再像以前的日子那样了，不要再被仇敌掳去了。让我们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必须每天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天上的粮食。如果我们谨守遵行的话，我们就不是在欺哄自己。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让如果我们听了就算了，走出去就忘记，那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神的话在你生命中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要就像以色列百姓，因为不听，所以呢枯干了，长不出来，结不出果子来，在以法路山上看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结实累累， 草木茂盛。好，我们遵行神的话，必然蒙福。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曾经失败过，痛定思痛，这一次可要好好听话了，照着去做，一样一件都不能懈怠。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请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为什么又摩西又约书亚？因为前辈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要进到得地为业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在旷野绕到后来，摩西年老体衰了，第二代兴起来约书亚。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传承，而且是一件没有一件懈怠的，就是要非常的完整的传承下去。约书亚也很谨慎的照样行，所以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结果他就得胜了。怎么得胜呢？来，一起来，请。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阿们。这是什么？神自古以来他的话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说到做到。当我们谨守遵行，当我们按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得地为业，我们就国中太平，我们就可以征战得胜，我们就是得胜者。所以现在来到了你的人生，你如何赢得你人生的战场？到底当年的迦南七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除灭那些迦南七族这个异族外邦，那我们呢？这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生命中也有迦南七族，那就是神所说的当灭之物。如果我们没有除去，那我们就像当灭之物一样，我们也成为被咒诅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那一年，有一年我正在北美，那时候，教导辨别诸灵啊，意志释放啊，那时候，在华人界很少有这一方面的。那我刚二十几年前呢，就被神使用在这一个领域，也不是我追求来，突然就有这些恩赐。所以，很多人都很需要，当时很多有病的，都很需要被医治。所以，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中间有一个城市叫 Belmont，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祷告中心、医治中心在那里，那个医治中心只有8个床位，也就是说如果要来接受医治释放，我们只有给3天的时间来要先登记，半年前登记，3天就必须离开。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带着很大很大的需要、很重的病来求神医治。所以我每一次啊，都要在神面前求神啊，只有3天，你一定要让他们3天内解决他们的问题，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饱足，都能够心满意足，能够随愿饱足。所以，当时呢，神非常的怜悯。就在那个山头，贝尔芒那个山头，哇，好多，那简直是车水马龙，好多人就这样一直登记啊，都要半年前，甚至有的一年，后来登记到很多人登记都要到一年后才能够轮到他。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在那边也有教导课程。那一天我正在教导课程的时候，其实，人数不多，那时候早期能够对这一方面开放的不多，但是那些诚心来追求，包括那个时候，张恩莲牧师他们夫妇就是那时候来参加我的课程，也是我的学生。 那一天呢，当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了，坐在后面，然后这个丈夫啊，就这样叉着腰，嘟着嘴，好像我欠他很多债一样，看着我啊。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还对我这种表情，但是那个姐妹呢就很软弱的样子。然后我课程完了之后，两个人就到前面来找我，他说郭牧师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哎，我全身酸痛，医生啊，医生说我这个得了一个怪病。我说你的病叫什么诊断，他就给我一个名称，好长好长，这个英文字好几个字，好长，我不会念啊。我说你这个怪病是 多久了，他说好多年了，那越来越严重。那你的症状是什么？我每天啊全身酸痛，不晓得痛在哪里，就是全身酸痛，软巴巴的。然后呢，因为常常酸痛啊，所以呢没精打采，然后手啊那个皮肤啊就松松垮垮的，所以我一年到头都要穿长袖的衣服，免得让人家看到我皮肤松松垮垮的。那我睡觉最辛苦，都要我的老公帮我慢慢扶下去哦，才能够躺下去。然后早上起来哦会痛，所以呢老公要从后面一把推我才能够坐起来哦。我每天就是这么辛苦啊，所以我要求我老公带我来。我老公不相信医治和释放，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他不相信，但是我要求他，因为我不能开车，所以他带我来了。哦，难怪他这个叉着腰一直看着瞪着我哈。那我说我就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姐妹，痛成这个样子，全身软趴趴的，主啊求你医治。当我正在说主求你医治，突然圣灵转过来，圣灵就浇灌在这个弟兄身上啊。这个弟兄呢来不及逃哦，他本来是气嘟嘟的，结果就来不及逃，圣灵就浇灌他，哇，他就开始发抖，哇，他抖得很厉害。那这时候我说主啊，主你这什么事啊？结果呢，我就在异象眼睛哦，就看到嘿，这个弟兄被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咖啡色的炸弹，那个椭圆形的弹炸弹一样哦，包起来，他整个人被这个炸弹包起来，啊。我说主啊，这是什么？你看早期二十几年前，结果一个声音进来，这个叫做意念传输啊，进来说这是赫人的灵。我说啊，赫人的灵，那不是在约书亚记吗？怎么赫人的灵在他身上？我那时候还没搞懂啊。哦，主啊，那怎么搞的？他身上，他头上怎么有暴力的灵？因为神那时候是给我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呢。啊，我就看到他，哎呦，他头上有暴力的灵，说主，他有暴力的灵，求你把他挪去。哎，这时候那个弹壳就剥开来，那个炸弹弹壳剥开来，就看到弹壳，那个暴力人出去。啊，暴力人出去之后，我看到，哎，他后脑怎么有一个愤怒的灵？说主啊，他有愤怒的灵，把他挪走啊。结果一下来，哦，就那个弹壳就继续剥，就继续剥下来，看到。糟糕，他有青光眼，说主啊，他有青光眼了，主医治他的青光眼。哦，一拨下来，青光眼神就医治了他。后来又看到，糟糕，他耳朵有重听，耳朵有塞耳的毒气，主求你挪去那塞耳毒气。后来看到鼻子 allergy， 他鼻子过敏，主你，结果就一直看，哎呦，他的甲状腺机能亢进，主啊，他甲状腺肿大，机能亢进，主啊，你医治他的甲状腺，然后就一直播，又看到什么，他怎么有那个肺结核啊？因为我以前学医的，所以看到哦，他那个肺怎么有那个一个结核？我说主啊，他有肺结核，又一直播一直看，结果后来又他的那个肾脏哦，肾脏肾衰竭，主啊，你医治他的肾衰竭，就一路哦，一直播，一共身上有十几种病。那我在讲的时候，他的病就出去了，所以那个弟兄啊，哭啊，开始哇，一直哭。我边讲他边哭，哭得很厉害，他一直发抖，那个热啊烫啊，一直发抖，哭得很厉害。最后他整个停了。啊，那个病也都出去了哈，疾病出去之后，圣灵说要给他话语，要给他圣经节，因为我以前都常常背圣经，所以神的话又输进来了，输入了。 我说姐妹快点拿笔拿纸快点写，神要给你弟兄话语，我就叫他快点写，我就一句一句的背出来，一句一句背出来，你快点写下来，神给我话语要安慰你的弟兄。结果当我说到几句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哭啊，更厉害，大哭大叫。哇，我说奇怪了，他怎么叫得那么大声呢？结果最后他完全停了，停下来以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身上那么多病？是不是我老婆告诉你？我说没有啊，我们初次见面啊。这个叫做 word of knowledge， 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跟神求圣经节？我说不知道啊，因为圣灵给我啊。我说这个叫做 word of wisdom， 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所以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神家人很早就把我献给神，那早在几年前神就叫我去读神学院，放下工作服侍神，但是我跟神求，等我孩子长大一点，等我钱赚多一点，安家费赚够了，我才去读神学院。所以呢他一直在单言神的呼召，到了最近神又呼召他，他在在灵修的时候，神说你要时候到了。他说如果他跟神 argue， 他说如果有人有一个陌生人说出这三处经文，我就去。就没有想到我那天念出的经文里面有三处是他跟神求的，他吓坏了。然后呢他就说，对不起，我刚才对你的态度不好。没关系，我心里想大人不计小人过，没关系。后来我说，主啊，你已经医治他弟兄了，请你医治这个姐妹。我一转过来，圣灵就，我都没有碰哦，没有碰圣灵，就开始在他身上做工，他就在地毯上转转转转，后来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就开始滚，滚过来，又滚过去。他在地上滚的时候，他一直笑，一直笑，好开心哦。但是呢，我就奇怪他怎么滚过来，滚过去。那这时候看到有很粗的那个绳子，白色绳子滚在他身上，原来他的整个生命灵里面被捆绑很厉害，所以他滚过来滚过去。为什么他被捆绑？他后来我们找出了原因，是他的苦毒，他不饶恕，很多的不饶恕。当然这个苦毒就很多来龙去脉，但那滚在他身上。所以呢后来呢他又有完美主义，所以因为种种的捆绑，造成他全身虚弱，全身软弱啊。如果等一下我们会释放的啊。所以呢他滚过来滚过去之后，我说 Are you okay?I'm okay, I'm so happy. 他说我好高兴哦。所以他就滚了两次之后，就那个锁链就断开来了。我眼睛看到的，那个锁链断开，他就完全好了，什么病什么痛都没有了。哇，我这下我就很兴奋的，哇，神给我一个启示，什么赫人的灵就是这样啊。那我就回去就查考。你知道我在读神学院，我是读美国的那个双语的神学院，我不是爱修园毕业的哈，那时候爱修园可没有神学院。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要修希伯来文，说希腊文，很辛苦，读得好痛苦。但是呢，那一天我终于感恩了，神啊，谢谢你，我就快点把我的希伯来文的圣经翻出来，解释注释书翻出来，就特别翻到这一段，原来这迦南七族都有属灵的意义。都有属灵的意义，就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拦阻我们前进、拦阻我们得胜的这个最深部的黑暗的权势。明代宋朝还是明代，有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哲学家，叫做王阳明。他出生在1472年到1529年之间。他有说一句话，我相信如果我们读过古书的人，古代的啊，我们读过古书的都会记住这一句话。他说：“破山中贼容易，擒心中贼难。”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意思？心中贼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败坏，我们的老我、旧我， 甚至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掺杂咒诅，祖先遗传的咒诅，这些要把它抓出来比行军 打仗还难。你们同意吗？同意，对。好，所以呢，神在我那时候翻开这个希伯来文的注释书，才发现原来迦南七族都有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仇敌，就是我们心中的贼。好，今天故事说到这里了，见证说到这里，现在轮到你了。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发觉你生命中有什么仇敌呀？当我们把仇敌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如果不赶出去，我们就成为被咒诅的，好像约书亚记第七章，来，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阿们。对，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说，人若属乎血气，神的灵就不常与我们同在，耶和华的灵就不常与我们同在。这个血气呢，在英文的圣经里去看叫做 corrupt。 corrupt 是什么？败坏。如果我们行在我们没有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败坏当中，神的灵会暂时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以马内利，你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很重要。我们常讲在我里面比外面大，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神，你里面是什么东西。如果你里面有很多苦毒批评论断，不会比外面大，是吗？对，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期待这一生人生的战场得胜，我们必须除灭我们当中的当灭之物。来，让我们诚实以对，你的当灭之物是什么？请那个打鼓的弟兄，请过来帮忙一下。第一，赫人的灵。刚才后来这一段经文受用无穷，因为我在全世界的服事碰到许多，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在我们的隐藏的内部有很多老我救我。很多我们没有赶除的仇敌，所以我们常常跌倒，跌倒就爬不起来。我们常常受苦，我们常常被攻击啊！为什么神的儿女信主之后还是这样的被攻击呢？是因为我们还有当灭之物。好，现在你要不要来对付你的当灭之物？要的请举手。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请放下来。赫人的属灵意义就是惧怕，也就是惧怕的头头。擒贼先擒王，要先把壮士抓了，那里面的啰啰小啰啰才会跟着出来一串。我是亲眼看见，当我破除赫人的时候，他是一串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说仇敌是群的，不是单一的。我真是看见，像我常常在为人破除啊，这样释放啊，你们在阿们的时候，从你们头上从哪里出来， 我都看得很清楚，飞啊，到处飞扬，你们知道吗？我是可以看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认真了，认真以对了，不要再留一丝一毫的当灭之物在我们生命中，而拦阻我们拥抱神赐福的循环。阿们。不要再让他来拦阻我们。所以我们生命中要好好的清理，今天晚上你下定决心没有？要好好清理你的当灭之物。阿们。好，坐前面一点哈，你们坐在黑黑的地方，我看不到你有什么东西飞出去，尽量往前坐好吗？你们坐在暗处的请到亮处来让我看，来，尽量往前，恩高更强。然后那我们打鼓的弟兄你也要阿们哦。如果我要播出你要举手，用一只手打就好。一只手举起来，一只手打。还有没有后面的人在外面？今天这篇信息我不会再讲第二次，但是非常重要，非常 powerful， 请他们都进来好吗？昨天晚上你睡得很好，但是今天晚上我们释放以后，你会发觉很多的病不药而愈。 你会发觉很多的病不见了，你会更加的轻松。让我们带着期待，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病，难道神不知道吗？但是你没有赶除你的当面之物，你没有把它赶出去，所以有破口，让它制造淫雷，让它继续拘留，成为你的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在你的生命中扰害你，而后面的外面的都进来，全部进来，让他们用跑的进来。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你只要曝光。当我们有这种情况，你就举起手来曝光，然后我负责帮你破除以后，你阿们就好。你负责阿们，我负责帮你破，因为阿们就是你要把他赶走，我帮你破，但是你不把他赶走，他继续留在里面。所以你不要洗口如金，你要把你的口张开，阿们。然后阿们之后，你要拍手表示你得胜，胜过仇敌。要用你的行动，立即的行动。好了没有？外面都进来没有？外面都进来了没有？上面都准备好了，你们今天要真的要彻底的清理，清理你的仇敌。因为我们要拥抱神赐福的循环，一个也不能漏掉，一件也不能懈怠。阿们。好，大家准备好了。好，有没有人有惧怕、不安、恐惧的？有。好，如果你有，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说，我好害怕，我好不容易才生下这个孩子，不晓得会什么病啊。那个姐妹在哪里啊？今天啊，要帮你破除。好，我们现在全部要破除赫人的灵，请你举手啊，请你举手。我奉主耶稣的名啊。来看我，看我，眼睛都不能闭哦，因为他从眼睛出去的最多，有的会从耳朵，有的从头，所以我要你们不要躲在黑暗里面，让我看到你们。来，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捆绑，赫人的壮士退去，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这个赫人所带来的惧怕的灵，退去惧怕。忧虑、恐惧、不安，退去。阿门。你可以，你也可以用两手。在。对对，好，感谢主。现在我们知道了，因为惧怕会造成很多的疾病，所以现在请你按手在你身上的疾病。你身上疾病，如果你按不到，在内部，你就按在你的脸颊。那你身上如果很多病怎么办？你就按，会不会来？因为你把这个仇敌赶出去了，我们要宣告，因着仇敌所入侵的疾病也要出去，要随着出去。阿们。让我们今天来经历神，你们会以为很奇怪啊，怎么？其实圣灵很强啊，你们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来，我奉主耶稣名宣告，在你们身上的疾病、惧怕引进来疾病退去。奉主耶稣名宣告，所有的惧怕所造成的破口、疾病退去。我奉主耶稣名宣告，主的爱充满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领受主的爱，领受。阿们，拍手。唯有倚靠耶和华必得安稳，我们不要再惧怕了。好，第二，亚摩利人的灵，注意听哦，这很多很多人有这个毛病啊。亚摩利人管他是来破坏我们语言的功能，怎么破坏？找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让把你封闭，让你当哑巴，或是左口笨舌，或是口疾，这些我都处理过。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弟兄，他是生来哑巴的。当我在破除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为他破除这个哑巴的灵，不到一分钟，他立刻举起手来说：“哈利路亚！”生来哑巴的，原来是亚摩利人帮他绑住他的语言中枢，所以呢，或是口疾的，或是不讲话的，闭口封闭不言的，这个都是亚摩利人的权势在背后。那另外有一种亚摩利人，还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让你口出恶言，伶牙俐嘴，一开口都要伤人刺人，有没有这样的？有，你看我们特别多，一开口都要伤人刺人，那就是亚摩利人的灵的作祟。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好好来处理，无论你是这边极端或是那边极端，我们都要相信我们进入完全的自由，我们的语言是要进入神的功能，神创造我们最靠近他的就是语言的能力，语言的权柄，我们不能容许仇敌来利用，成为不义的器具。阿们。好，现在你要处理你的那个亚摩利人的灵，请举手。然后如果你是为你的家人或是你的亲友有这种两个极端的情况，你举起手来，手里把他的名字念到宝座前。好，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拿圣灵宝剑捆绑亚摩利人的壮士，退去亚摩利人的灵，退去亚摩利人所造成的哑巴，退去哑巴的灵，退去左口笨舌，退去或是口疾，退去亚摩利人所造成的口出恶言，退去伶牙俐嘴，退去。阿们。感谢主，感谢主。我在香港的时候，在香港的特会 有一次，就是3个月前在香港特会，那早上我们是教导，晚上是特会。早上教导的时候，我就请大家出来分享你的领受，每一个人出来分享，其中有一个弟兄一出来分享啊，就拿着他的笔记，拿着圣经，然后叽叽啾啾叽叽啾啾啾啾，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口疾啊，不，讲大家都看来看去，又不敢笑他，可是他就表达不出来，他写了一大堆，表达不出来。那我心知肚明，这就是亚摩利人。好，隔天第二天早上，第二天我们都早上课程嘛，第二天早上我叫到这里说，大家哦，明白，说好，弟兄，请你出来，我们来看神的作为。然后我们就大家举起手来为他祝福，然后奉主的名破除亚摩利人的灵，捆绑亚摩利人壮士。你猜？马上来，请你来分享。我们立刻就请他分享，结果头头是道，口齿清晰。感谢主，荣耀归给神。这么真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痛啊，其实那个零件你一拍那种马上不痛，可是你我们不知道，哎呦，这么痛这么痛，哦，吃药打针，但是你就没有想到你的话语有多大权柄，奉主耶稣命令这个疼痛的灵退去，马上就好了，你根本不用擦药，不用吃药，哎呦，头痛也是一拍打立刻离开。所以我们都要学会啊，不要傻傻的没有使用你的权柄。好，现在我们要为家人，你的家人在话语上伶牙俐嘴的，讲话都要伤人，一开口都没有好话，就是要刺人伤人，或是你自己个人，或是你家人，请你举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话语可以建造人的生命，你知道吗？可是我们的话语也能够倾城倾国倾倒啊！因为神因正直人祝福就被高举，因邪恶人的嘴就倾覆。好，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名宣告，如果是你家人，就把家人名字念出来，如果是你个人，你在神面前痛痛的悔改，我奉主耶稣的名拿圣灵宝剑捆绑亚摩利人壮士，退去，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口出恶言，伶牙俐嘴，刀刀刺人，退去，讲话都要伤人的都退去，奉主耶稣名宣告，你的口舌要被圣灵管理，你的话语要被圣灵管理，要说出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的话语。奉主耶稣名宣告，圣灵的膏油膏抹你，你的话语要成为神祝福的出口，安慰人、滋润人的心。阿们。如果你碰到你的小组员是这样的啊，你不要一当面就说哦，你有亚摩利人的灵，你会造成二度伤害。要背后和你的小组长一起祷告，在背后先捆绑他的亚摩利人，等到他自己觉悟到他需要被释放，你再当面释放他，免得造成伤害。 第三，迦南人的灵，迦南人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对物质的渴求，贪婪、贪心，购物，很爱购物，然后追逐俗世的荣华富贵，这一颗心呢，一直被世界掳去，贪图安逸和享受。如果你是这样要对付的，或是你的家人，请你举手。我奉主耶稣的名，来抬起头来，我奉主耶稣的名，拿起圣灵宝剑，捆绑迦南人的壮士退去，迦南人的灵退去，迎着迦南人的灵所造成的贪婪贪心退去，对物质的渴求退去，追逐属世的荣华富贵退去，喜爱购物想贪图安逸享受退去。阿们，踩一踩，把仇敌踩一踩。好，第四，希未人的灵。希未人呢，就是虚假夸耀，油嘴滑舌，很爱说谎。这个希未人呢，其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就是一个撒旦的权势。因为撒旦就是谎言说谎之父，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捆绑，渐渐的就会被捆绑进入撒旦的网罗里，所以呢，我们就会成为不义的器具。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来处理希未人呢？要，好，要请举手。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捆绑希未人的壮士退去，希未人灵所造成的生命的虚假退去，爱夸耀退去，油嘴滑舌退去，爱说谎言退去。阿们。好，诗篇十二篇第三节说，凡，我们一起来念，请，凡有话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这个剪除什么意思？不是把你剪掉，当我就查考，因为我们常常在夸大，怎么神都没把我们剪掉，这是什么？当我查考圣经才发现，这个剪除的意思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凡说谎的，凡淫乱的，他们就被摆在门外，不能进耶路撒冷，不能进圣城，不能进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他们被剪除在外，不是说把你舌头剪掉。好，感谢主，神总是给我们机会回到他面前。第五，比利洗人。比利洗人就是我们生命中失去了防备，没有围墙，没有围墙。那我们基督徒需要围墙，需要四大围墙。第一，信心的围墙，要相信神救你救到底，爱你爱到底，相信神必成就，超出你所求所想，相信神口里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相信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你是耶稣要来迎娶的心腹，相信神，我们相信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第一，我们要信心的围墙。第二，我们需要建立祷告的围墙。祷告就是跟神沟通，你缺少这个围墙，仇敌就会入侵，没有祷告就没有力量。第三，我们要建立神话语的围墙，要每天读圣经，神的话语是炼净的，神的话语要成为你的生命，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第四，我们要建立小组的围墙，每一个人都要有小组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小组里面就是在 rehearsal， 在预演天上的天伦之乐，天家啊，预演我们天上的家庭生活。所以虽然在人还不完全，在小组里面还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但是总比在外面好，因为你在外面，撒旦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吞吃那些可吞吃的。哪些呢？就是没有小组的，没有读圣经的，没有祷告的。请问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 你还没有属一个小组，没有加入一个小组，请你举手。哦，感谢主。哦哦，那快点快点，哇，这里有一个啊，有一个浪子啦啊，要快点回到你的家，属灵的家。好，要有小组哦。好，四大围墙。第一，信心的围墙；第二，祷告的围墙；第三，神话语的围那么神话语的围墙；第四，小组的围墙。注意，今天晚上你可不能再漏掉了，因为比利洗，如果你缺少这四大围墙，不但给魔鬼如同吼叫狮子吞吃我们的思，我们会有世上的思虑，会被掳去，被钱财迷惑，我们就成为仇敌的掠物。你要不要来处理呀？要的请举手。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我拿圣灵宝剑破除比利洗人的灵，退去世上的思虑，退去钱财的迷惑，退去。我奉主耶稣名宣告，你的生命有防备，有围墙。奉主耶稣名宣告，你要从现在开始建立信心的围墙、神话语的围墙、祷告的围墙、小组生活的围墙。阿们。好，箴言二十五章说，一起来读，请。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好，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是最厉害的，是今年全世界神要我做的最厉害的神给我的策略。因为隔江杀人的灵就是悖逆，悖逆这个灵界的东西专门占领入侵年轻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几乎我所到之处，太多年轻人被隔江杀人捆绑，非常的悖逆，而且开始进入随流世俗，在世界里面打滚、淫乱、抽烟、喝酒、赌博、吸毒、网咖，还有游击战、手机游击战、电脑色情网络。被一旦被隔家杀人捆绑，他的情绪会很暴怒，所以以前本来很柔和的，现在变得很暴怒，很爱发脾气，冷漠，不喜乐，不专心读书，不用功读书，顶撞父母，顶撞权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碰到你的家人是这样，你的儿女是这样？请你举手，没关系。哇，你看你看，这么多这么多。好，请放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痛，悖逆的灵。而且仇敌趁着我们不注意，把我们的第二代，我们的约书亚掳去了。这是我们的约书亚，但是我们不小心，不经意落入的这个就是巴比伦的体系，完全被掌控、依赖、被捆绑。所以我才说我不赞成，我啦比较不赞成带着手机来看圣经。你知道这一看这个辐射多强吗？还有那个振幅是六万倍我们的电话。你常常接在如果 把你那个手机啊常常放在耳朵，有一天耳朵 会完蛋。特别是右边耳朵，会我们的那个神经中那个什么右边右脑啊，我们的方向啊，语言中枢都在右边。那如果你要用手机，最好是用那个听那个耳机听的，要不呢就是左边，不要常常接在这里，十分钟、半个钟头、四十五分钟，有一天你的耳朵会坏掉。睡觉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你床头，它的振幅，它虽然你没有开，它都一直在震动你的头脑，你头脑会被破坏掉。眼睛，多少医生已经警告了， 许多人因为整天都在玩啊玩啊，那个玩手机啊 ，Line 啊 ，WeChat 啊，那个眼睛坏掉了，老花眼，年纪轻轻老花眼，还有看电脑看到后来变成颈椎突出，椎间盘突出，还有人把手机放在口袋里，屁股的口袋里太热了。爆炸，把你屁股炸一个洞。对，啊，还有人正在那个不晓得是山寨版还是什么，他在恰局在取电的时候还在弄手机，结果就爆炸，他的手被炸了，炸坏了。啊，弟兄们，你们的手机不要插在你的这个胸口这里，啊，就是有医学出来了。啊，报道出来有人就是那个手机放在这里面炸掉了，结果他这个心脏被炸了。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这么依赖这些电子产品？以前没有时候我们怎么过活，现在没有就受不了，完全被捆绑。真的，如果你期待进到最后这个阶段，完成你的人生的最神圣的使命，你的荣耀的命定，那我们要好好的保养顾惜，我们要远离对这个电子器材的依赖。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我们不能依赖，我们 不能被捆绑。阿们。早上以前我们早上起来哦，灵修啊，敬拜赞美，现在不是早上起来就先看看手机有什么消息。请诚实告诉我，你早上起来就先看手机的，请举手。你看多么让 主耶稣多么伤心。今天晚上开始把手机放得远远的，没有那么重要。以前没手机你怎么过日子？现在就非要这样放在床边，然后醒来就打开吗？当你处理好了，你已经错过灵修的时间了。你的良人已经离开你了，他在花园里等你等很久，结果你在处理手机。对，答应我，不要再让你的良人伤心了。如果你要进入这个生命，进入这个新的阶段，赐福的阶段，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悔改。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被掳去的，哦，不只是年轻人啊，我们这个长辈啊，有很多人传来名单给我，我请你们今天晚上把名字，把你的儿女被格加撒人捆绑的，你的儿女列下名字，还有年龄，他们被什么捆绑，请你们离开之前写在一张纸上，传来给我。我陪着你们征战，从明天早上开始，7点到7点半，我到全世界都做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们要把我们的约书亚抢回来。阿们。现在是光明面、黑暗面短兵相接的时刻，是把我们的下一代掳去的时刻，就是借着这个格加撒人的背后的权势，这个权势就是悖逆的灵，而这权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产生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 的一个疮疤这么大这么大。所以呢，我每次都好痛心哦。这是在今年的7月份，我在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我们很熟悉，我跟牧师师母十几年的友谊就好像跟你们一样非常熟悉。他的孩子是从小我看到大，老大还是在母亲的怀中，我就认识老二啊。老大呢，今年已经21岁。他以前呢就是这样，像我们的弟兄那样，哦，打鼓啊，带领敬拜啊，非常棒。结果我今年去年去的时候，7月份去的时候，怎么整个人都变了，变得还戴着耳环，啊，然后还有女朋友啊，在就大家在敬拜啊，他就不进来敬拜，就两个人在那边摸来摸去，插来插去的肩膀啊，插来插。那我说你快点啦，要敬拜啊！进来了，懒懒散散的，完全都变了一个人。啊，我心里很痛，因为我看着他长大。 那坐在位置上呢，就这样要听不听的眼神晃来晃去的，后来就跑出去了，不知道跑哪去。我说你们去把那个弟弟叫来，因为我认得这个，我跟他很熟，他们也很尊敬我，所以我说你把他叫进来。我说你出去外面做什么？今天信息很重要。他说我去喝水，喝那么久，好，我说好，你要注意听哦，今天的很重要哦。然后没几下，他就弯下腰，低头好久。我说你在做什么？绑鞋带。啊，你看看，变成这样啊！后来当然，爸爸妈妈、牧师师母很伤心。后来呢，那一天晚上啊，他们就离开之后，这个师母就告诉我哈，他眼睛都哭到肿的都凸出来了。他说这个孩子啊，已经迷失掉了，一出去就像找不到人一样。那如果跟他提醒呢，哦，他就会很凶哦。以前没有，以前很顺服，变得很凶。顶撞父母，那牧师和师母很难过，因为呢，后来整个城市都知道这个孩子是牧师的孩子，因为他呢每天晚上都在夜店里面 nightclub 流连忘返，然后舞厅，全城市的舞厅都认得这个孩子是牧师的孩子，多丢脸！他在会友面前真抬不起头来，那师母是每天哭，哭大眼睛很肿都凸出来，你看，我看得很痛很痛。哦，我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好痛，何况牧师师母跟我友谊那么的深厚。当我回去之后，那第二天星期六不见了，妈妈说你今天还有哦，你要来哦，好，我去接你朋友，结果一出去就没有回来了，不见踪影了。主日以为他会回来，也不见了，两天两整天都没有出现，一出去就回不来了。哇，你看看特会完以后，你看师母啊牧师又哭得要命，哎呀，眼睛都肿肿的红红的。我说主啊，我看不下去，这个孩子那么以前那么宝贝。隔天早上四点神把我叫醒，等一下我都有讲义都印好了，待会儿你们都要带回去。我说主啊，今年是你给我们策略的，你是为我们开策略的门。主，这个孩子不是唯一的，这是太多我们的年轻人都像他这样被掳去，是教会的耶。那在教会外更多啊，这个围墙外面更多年轻人被掳去。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策略。果然四点的时候，神再把我叫起来，神就给我策略，说这个孩子在那里面有良善，但是他行不出来，因为他的心，他的属灵人被掳去了。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等一下都有。神就给我六个步骤，他说我们要宣告他里面的属灵人要活过来，我们要宣告他愿意回头，但是他行不出来。然后神就给我启示，我们要断开，要不断的对他属灵人宣告，他要恢复属天的生命，恢复属灵人的功能，他要起来抵挡，他没有能力抵挡，心里愿意，肉体软弱，一出去就回不来，又不能大声讲，大声讲就很生气很凶，然后就一个脸都很冷漠很冷酷，就变成这个样子，太多了。全世界我去过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年轻人都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格加撒人的灵。神就向我启示，我们要捆绑格加撒人的壮士，然后为他破除，为他砍断。现在我先打开那个神给我的启示，然后待会儿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拿一张，哦，已经印好了在后面，记得要带走，在这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为你的孩子，为你的青少年，为你的家人征战。有的家人四五十岁的也是这个样子，他立志行善行不出来，他的属灵人被掳去了，好像被捆绑那样。这里我有印，你们等一下都会有。他很苦，他想回来回不来，所以我们要替他拔河。外面的人，自己的父母。父母就是你儿女的遮盖，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你不要交给教会啊，牧师啊，你帮我征战。 No， 你自己打仗，但是牧师陪你打仗。阿们。我跟神求一个礼拜，所以我都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有一大堆名单，都是年轻人的。一个礼拜，我说你们要记住这个时间，我陪着你们，你们每天早上起来，一直一直征战，征战到他整个人回转过来。有的很快，有的孩子一两天内，他父母就说：“哎呀，感谢主，一征战就回来变乖了。”有的一个礼拜，有的可能要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那我服侍的神给我的那一个牧师的那一对牧师的孩子呢，一个礼拜内我就陪着，早上我一醒来，神给我这策略之后，立刻我就让你说你们快点，你醒来的时候给我电话，我在电话中跟他们讲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个就给他们，然后我说我陪着你每天打仗征战，父母都是祷告的人，都是征战。果然星期一，那个星期一神给我策略，下个星期他就传过来说，感谢主，我的孩子和那个女朋友断开来了。那个女孩子是黑帮老大的女儿，他们家里就是这个 黑社会，所以他整个被掳去啊，他跟那个女孩子断开来了，然后他就回来了，而且到第二礼拜他就苏醒过来，他说我要进入神学院了，因为我知道我从小就献给神。第一个礼拜回转，第二礼拜他就恢复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确据，就是说我们属灵征战是有能力的，是神乐意率领我们征战得胜，但是我们必须付代价，好像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他们自己要去打仇敌，他们自己要去征战，我们也是，我们的儿女正被仇敌掳去的，现在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趁还有时间，趁你现在有这个属灵的兵器。很多父母后来都会下来告我，下来然后告诉我，顾牧师你说的我的儿子就是那个样子，一模一样。我到很多城市都有人告诉我这样，我的儿女一模一样，就是那样，变得那么坏，很痛，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不能大声也不能小声，不能不讲也不能不管，但是管了又暴躁暴跳如雷，然后越来越坏，吸毒啊什么，还有这电脑啊，哇！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父母也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难处，这么大的难处。感谢主，我们有路；感谢主，我们有得胜的契机了。阿们。好，现在啊，这一章我每一个人都会发给您。那我要教导，我要带领你们怎么样来征战，为你的儿女征战。之后你要继续的一直征战到，直到他们完全回来，不要松手。你不要松手，好像拔河赛一样。你在拔河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是最重要，倾全力把它拔过来。阿们。你不能松手，因为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无辜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他们实在所面临的冲击超过我们以前的时代，超过我们的年代，他们所面临的征战和冲击是我们可能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胜过的，何况是我们的小孩还那么幼嫩。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现在首先来捆绑我们生命中的格加撒人，然后再来为你儿女征战。你要起来征战的请你举手。好，大家跟着我来哈，我奉主跟着我来说啊，我奉主耶稣名捆绑格加撒人壮士退去，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破除格加撒人所造成的悖逆，退去，冷淡退后，退去，头痛退去。格加撒人会头痛啊，啊会造成头。好啊，不用功，不专心读书，退去。不喜乐，冷漠，退去。不专心读书，退去。顶撞父母，顶撞权柄，退去。爱世界，退去。 无亲情退去，远离神退去，爱唱高调退去，不顺服神不到教会退去，不敬畏神退去，不爱读圣经退去。奉主耶稣名宣告，我和我家人都要远离，都要远离隔家杀人的捆绑，远离隔家杀人的咒诅。阿们。好好，感谢主。第七，也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迷惑的灵，耶布斯人的灵，它就是一个迷惑，是控告定罪，也是迷惑。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我们明天会讲到末世危机，最大的危机不是单单战争的危机，缺乏粮食的危机，经济的危机，或是大自然的危机，不是，不是单单这些。最大的危机是迷惑，迷惑到一个地步，有人篡改圣经，你们知道吗？把圣经的真理改了很多歪理，变成歪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持守圣经的人去给他点开来，他们这些后来一看，这就是圣经，已经非常严重。再来，有一股迷惑的灵， 那是比异端还更厉害的。我们异端我们都知道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什么东方闪电啊，还有什么那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在这几年间，有一种迷惑的灵非常的严重，那就是恩典神学。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个很快蔓延的，像瘟疫一样快速蔓延。听起来很爽快，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但是不符合圣经。我不知道周牧师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有哈。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关，因为我去过许多的城市国家，已经被落入这个迷惑的灵。圣经早就说有一天会这样迷惑人，在启示录早就告诉我们。来，我们看这段经文，请。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而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他就窜到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串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所以为什么越到了末后世代，我们越要持定真理？因为有很多的歪理让你不小心就涉入，而且你会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所认识的有一些人已经觉得蛮有道理，而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分裂的很严重，而带来了教会的污染，整个那个讲台都被污染。我现在来打开这一个，这是在15年前一位牧者，是一个加拿大的牧者还是美国牧者，神给他意象说，未来的15年会叫神的国度教会界会发生迷惑和欺骗。15年前他把他所领受的意象和启示写下来，15年后就是去年的11月8号，神将他公布出来给世界，给我们神的国度看。在教会里面 会发生这些事情。第一，你看，情污秽的灵造成道德败坏，对世界妥协，完全进入教会。我相信在我们这里不会有，因为这是心腹的教会，牧师团队也把关得很好，但是我去过很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情况，真的污秽了，代祷者都非常痛心疾首。第二，一起来，既爱主也爱宴乐，迷恋物质，这都是在教会里的啊，一脚跨两条船。第三，敌基督透过立法程式进行监视、限制，最后取缔，有没有？有，有没有？是啊，去年6月26号立法成已经成立了，美国，哇，举世翻腾，通过了，而他继续招募世界很多国家，邀请很多国家跟他走同一条路线。第四，情行邪术被改造并融入世界的教会，现在就有许多的社会的领袖站立起来提倡世界的教会，这个是一个邪恶，是一个邪术、巫术。第五，来接纳和谅解的口号，对同性恋的议题说，我们要接纳，要谅解，变成这样的口号。这一口号一出来，大家不敢说 no， 结果就更偏差，就更偏离神的心意，就更偏差神的真理。第六，新的教训议题，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使人对罪轻忽，享受最终之乐。已经有许多人找出来了这个新的教训，他们的问题，而且都列成册，印发出来，里面有没有？实在是有很多，你看了会吓一跳。其中有，他们有提到说，耶稣已经为我们认罪了，一次献上成为挽回祭，永远的挽回祭，所以你不用认罪了。耶稣已经为你认了，从今以后你不用认罪了。哇，你看听起来多爽快啊。圣经不要读太多了啊，因为那些旧约的都过去了，新约呢只要读罗马书就好。哦，好痛快啊，不要读书，不要读圣经啦啊，郭牧师每一天都叫我们读十章哦，现在好舒服啊，不用读啦啊。还有啊，不要吹角吹号，那是小孩的玩意儿。啊，不用去以色列了，就是这样。我去了一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是明显的分裂，刚好我去的时候，哇，他们很着急啊，这教会要成为千人教会了，结果正在闹分裂，刚好我去，两边都是我最熟悉的人，一边是我的伊丽莎，一边是我的好朋友，要分裂，还好现在修复过来，但是他们处理这个讲台的污秽，因为请那个来讲啊，污秽，他们看到异象很污秽，处理了很久，整个敬拜团都沦陷，整个敬拜团都接受这种教理沦陷。后来我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哇，他们是从网络听那些教训。结果那个教会里面就开始，里面就抵挡权柄，就认为权柄的不好啊，然后就开始跟权柄就作对。很快，蔓延的非常快。希望我们牧者团队要好好把关。哇，真的太辛苦了，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很辛苦。后来我又第二次又回去帮助他们。好，第七，名目和大型福音机构的丑闻越来越多被披露出来。第八， 绵羊和山羊分离的冲动造成分裂和逼迫，所以越到末后时代越来越乱，甚至呢山羊逼迫绵羊，在教会里山羊会逼迫绵羊而造成分裂。好，这个就是十五年前这个牧者领受的，十五年后公开让我们看见的确整个教会的情况，社会整个末世的情况是这样。这个就是什么？迷惑的灵。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太重要了，你不知道神的心多么痛，你不知道当我每次在释放这篇信息，神的心多么着急，多么着急。我们这一群捍卫真理的人再不好好站立起来，我们的下一代都完了。真的，我们现在来最后来捆绑迷惑的灵。好，我们一起为这个世代，为我们自己个人，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下一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捆绑约布斯人的壮士退去，约布斯人所带来的控告定罪迷惑退去，所有仇敌在神的国度里面所污秽的灵退去，还有所有仇敌在我们教会中造成的破口造成的咒诅退去，阿们。我想现在在我们做结束之前还是把这个发下来，你们手上的那个策略发下来之后，我带领大家做一次，明天早上就开始为你儿女征战，请你在离开之前把你儿女的名字都交到我这边来，我就陪着你们打仗，陪着你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好，你们发下去，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份，然后我们来示范，我们来做一次。如果你需要的再先拿，你需要你的儿女，你需要为你的家人征战，请你举起手来，然后让我们同工快点发下去。有些人你没有儿女就没有必要征战啊。然后你如果有了先给这些举手的，还有谁没有拿到的快快举手，让我们同工看见，或是请你跑过来同工那边拿对，因为同工没有注意到你。好，在坐在最后面的请来跟同工拿好吗？谢谢，给我们同工谢谢鼓励，他给我们打鼓好，大家手上都有一张了请你现在先把你要征战的对象名字提到宝座前，现在先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说，神啊，我的儿女叫什么名字，强强毛毛豆豆名字举出来，把那名字念出来，念到神的面前，我要为他征战，我要把他抢回来，一个礼拜内要把他抢回来，夜长梦多，我们下定决心，痛定思痛，这礼拜内就把它抢回来。好了没有？名字念出来了没有？好，现在开始，大家跟着我来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宣告，在我儿女的里面有良善。那这个儿女要讲他的名字。我说儿女，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名字那么多，你要讲他名字，讲你儿女的名字。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我的儿女他立志行善，行不出来，因为他的属灵人被掳去了。来，再说，奉主耶稣名宣告，他立志行善，行不出来，他的属灵人被掳去了。我奉主耶稣名宣告，我的儿女他心里是很苦的，我要为他拔河。对，我奉主耶稣名对他的属灵人说话，他要刚强壮胆，他要恢复属天的平安喜乐，恢复属天的信心和爱说出来，对他属灵人说话好，现在说完话了我奉主耶稣名拿圣灵宝剑捆绑在我儿女背后的隔架杀人的灵，我奉主耶稣名拿着圣灵宝剑砍断 在我儿女身上所有的哥加撒人的锁链，然后要砍断他的电脑的锁链，砍断的喝酒的锁链，砍断淫乱的、吸毒的、抽烟的。你的儿女是什么，你就砍断什么。你的儿女被什么捆绑，你就砍断，砍断。每一天，记得了哈，啊，每他你的儿女身上有什么捆绑，你就砍断什么。每一天不要停止，直到他回转。甚至有的是暴躁的脾气啊，有的是顶撞父母啊、悖逆啊，这个要把它砍断。会不会？会。好，我们现在正如以色列击败迦南七族，我们也是一样，要击败在我们生命里里外外的迦南七族。因为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阿们。啊，我们站立起来，站立起来，为着我们要进入这个极雄壮的这个队伍征战，所以我们要宣告，宣告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阿们。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宣告。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要出发了，要去为神抢夺我们的儿女。
耶和华大能的军队，这里来数要新的是藤牌。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就恩是头盔。
敬拜团请来帮忙，敬拜团。
我们是耶和华大能的军队，救恩是头盔，有生命宝剑。
带着谁？
满有能力。一百团。
带着属天。
不会唱，好，会唱的请来。
接受你，用信心。
团队上来带领我们征战。我们现在不再是孤单的 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不再是没有策略的，不再是一筹莫展。有了，我们有策略，我们有方向了。阿们。我们有方法。好，现在再来，我们再来唱一次，再来唱，来。
有信心。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得胜的策略。哈利路亚，我们要靠着你得胜。哈利路亚，主啊，2016年是我们得胜的一年。哈利路亚，你要训练我们成为得胜的心腹。哈利路亚，愿主的旨意来成就。哈利路亚，一切的仇敌都要败退。哈利路亚，我们里外的仇敌都要败退。哈利路亚，一切骄傲骑卒都要从我们里面赶出出去。主耶稣基督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完掌权。靠着耶稣基督得胜，阿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利路亚。